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这几天天下非常的不太平，发生了很大的事情。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然后又来这么大的事情发生。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这几天都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然后再去关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些大事情。按你讲的话，应该我今天讲到应该讲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发生的太快了，星期三星期四才发生，我没办法调整我这个讲到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还是就是按照原计划就讲这个义人与恶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为这个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要来祷告，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也要去警觉。我自己跟这次讲到没什么关系了，我就花一点点时间来就是分享一下就这个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战争。像就是在乌克兰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也在读那个耶利米书，然后以西结书，这些先知他们面对那种以色列那种堕落将要灭国的那种情况，在以色列他所处的环境，他都是属于那种大国之间埃及就是大国，然后像巴比伦、亚述都是大国。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他们不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开始用周边的国家来教训他、管他。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今天发生的乌克兰的这个情况，乌克兰它其实就是介于大国之间。其实我想到的一点哈，这种当如果我们还是在这种入侵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乌克兰它能够在这事情当中，它如果还是想要依靠死就是依靠强国的势力来给自己平安的话，我想不会有永远的平安的。我觉得还是要像以色列一样，还是要回到神面前，要去依靠神，那才是最终的这个解决的途径。依靠任何的势力外面的势力、强国的支持不会有永久的这个长久的这个太平，还是会处于那种大国之间的，就是成为一个大国之间的一个争夺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能够看得到一点的。所以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在乌克兰在欧洲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从信仰角度上讲的话，这些都是属于从广义上讲都属于基督教国家一个是东正教，一个是天主教。其实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属灵上去看的话，这个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你发现没有，在这个事情当中，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隔岸观火，真的，你看，他们不发声音的，为什么？你这个基督教国家最好打得越凶越好，这个是对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也去思考的，所以这真是，真是很可惜哈，就是。号称基督教的国家，然后不管是美国、欧洲、乌克兰，其实俄罗斯大多是以基督教为主的这个国家，然后这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这是让人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我就稍微就简单一点，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更多的在讲道里面，我们来去看当今发生的这些世界的这些状况，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这个当前发生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这战争，我们来祷告。主要求助你，求助你能够止息这些战争，能够带到和平，因为只有你才能够真正带到和平。主要靠着人的努力，靠着势力，主要都只是短暂的，只有你才能够带来真正和平，因为你是和平之君，你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要我们为着在那地方发生的这些战乱，主要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拯救，主要求主你在一切当中，在洪水泛滥当中，你做主为王，掌管一切。主要我们把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也交在你手里面。求主让我们能够来思想，发生在约伯身上的，让我们能够来去，学习怎样像约伯一样做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也让我们知道怎样来去，防范魔鬼撒旦的这个，攻击或诱惑。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一直以来，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对约伯这个义人所受的苦难，就是有很多的疑问，同时也牵涉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靠神？我准备用两次讲到的时间来充分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讲的其实是为下次讲的做一个预备，做一个铺垫。今天我会讲义人与恶者，重点看约伯是怎样一个义人，也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撒旦的真实面目。下次我会讲祝福与苦难。我们信靠上帝只是为了得到祝福吗？这是我下次要讲。也许我们过去承受过错误的教导，才导致今天有些弟兄姐妹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休。我盼望，基督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信仰都是建立在纯正的福音上面。我们清楚为什么而信，以及如何信。我不求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长到多少多少，我只单求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正的圣经的真理之上面。3年前的时候，我有机会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完整讲过这个约伯记这卷书。我们大家都知道，约伯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约伯受苦难的事情。苦难是约伯记的一个主题，但不是约伯记的唯一的一个主题。其实由苦难牵涉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主题。其实这是约伯记里面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正确的认识信靠上帝，这才是约伯记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主题。苦难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在苦难后面是我们怎样去正确的认识或信靠上帝，那才是最核心的。所以认识上帝才应该是约伯记真正要表达的内容，苦难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深更全面的去认识上帝。如果我们处于苦难当中，我们的心思或眼光只局限在苦难上面，我们就不能够超越苦难。约伯记的头两章是约伯记的引言，讲述约伯为什么遭受苦难，这是我们通过读约伯记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对于当事人约伯当时来说，他却不知道为什么平白无故的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正是他不知道，这更能够真实的从他对苦难的回应看出他生命的本质或信仰的本质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正是因为约伯他不知道苦难的为什么遭受这么大苦难，所以那么从他这个对苦难的回应才能够看得出他的信仰的本质，或他为什么要信上帝，这个才是更加真实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上帝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苦难的原因，但上帝确实要通过约伯这个义人来启示关于认识神的一些真理。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一章第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乌斯地这个地方到底是在什么位置，我们具体不是很清楚。我搜索了一下这个圣经，在乌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大概出现过8次， 基本上都是在指向约旦河东的一个地区啊，就像现在的那个约旦那个地方。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21节说，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啊，以东就是在约旦河东，那么住乌斯地的以东民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乌斯地就是在约旦河东的那一带。啊，约伯是乌斯人啊，但约伯是不是以色列人，这个就啊，在圣经当中就没有证据了，真的一点证据都找不到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讲约伯的家谱啊，所以我们不知道约伯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根据犹太拉比的文献当中，他们认为约伯是外邦人，是外邦人的先知，这是犹太拉比他们这样看待约伯的。约伯是哪儿的人？其实不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我们看重的是上帝对他的评价，对他评价说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其实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十个字。这样高的评价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少有的。在约伯记中，上帝3次说约伯完全正直，这应该是神对人最高的评价了，最高的肯定了。但这并不是说约伯完全没有罪，乃是指他行为纯正，并不虚假。完全是指不是指约伯在道德上的完全，他愿意全心全意以神的道德标准和真理为行事为人的准则。虽然说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准则，但是他是在竭力追求作为追求完全。所以这点与圣经当中多次讲，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是相一致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啊，有很多人说他是完全人，比如说圣经说挪亚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他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要告诉他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大卫也立志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在诗篇119篇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耶稣也对门徒说：“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还有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里面13章11节，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所以，我把这些圣经当中就是提到的一些关于要做完全人的经文，就是列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圣经说约伯是一个完全人，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而是说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完全，要全心全意的来去以神的道德标准和真理为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个准则。所以约伯就是这样一位完全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的完全人，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我们要竭力追求完全。只要我们竭力追求完全，我们按照圣经来说，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人。有些人，那么只追求得到上帝的祝福，却不愿意追求成为一个完全人。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反思的。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完全人，不要只追求祝福。约伯他不只是一个完全人，他也是一个正直人。所以一个人正直是指什么意思呢？正直是指他的言语、思想、行为都以神的公义、公平为准则。正直总是与公义紧紧相连的，没有公义的根基就没有正直。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公平的神，是诚实无畏的神，是又公义又正直的神。在诗篇里面第11篇里面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我查过很多经文，你可以看到都是把正直和公义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说一个人是正直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有句话，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 心里想的要正直，我们行的也要正直，这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当有的样子，也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品格。在诗篇十五篇里面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所实话的人。你看这地方再次看到把正直与公义就放在一起。约伯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行公义的人，他是一个好怜悯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在约伯记第29章里面他自己这样自述，他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缺乏人的腹，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他还在第31章里面启示说，他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请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肩膀从羊屎骨折断。这是约伯他在第29章第31章里面他就是自述，就是讲他的所作所为。有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就想说，约伯有点自义自以为意，约伯你怎么能自己夸自己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如果我们读那个前面的话，我们就知道约伯他这样讲是实在是没办法逼的，三个朋友逼的，要不然三个朋友始终认为约伯就是一个毫无公义欺压贫穷的恶人，所以约伯他是没办法，他不得不讲讲述他的公义。约伯这样讲他也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做到问心无愧，因为有许多人可以给他做见证，所以上帝称赞约伯是正直人与约伯本人是完全相符合的。约伯的正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榜样，圣经当中对正直人的描写约伯的分量是非常多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生活在这世界，我们有没有作为一个正直人，我们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这是我们要去思想。我想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就像弥迦先知弥迦说，神要我们的做什么呢？神对我们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如果作为基督徒不行公义，不好怜悯这个能称为一个基督徒吗？对，最近我们也知道除了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以外，在之前也是紧接着就前面在徐州网络上讨论的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徐州丰县发生了8个孩子的这个妈妈被铁链锁住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揭露出中国社会当中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社会问题，就是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虽然说这个问题其实是长期存在，但是这个问题沉寂了几十年之后，为什么在今天一下子这么一个集中的一个爆发出来其实并且这个影响范围之大这是我们从数据统计上来可以看的话，对这次这个徐州丰县的这件事情的在中国的，我们单单来讲在中国的这个关注度，在微博上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对在中国举办的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关注度。据统计的话，对这个徐州这事件超过100亿次的阅读量，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关于那个徐州这个事件超过100亿次的阅读量，而对奥运会的报道也就大概只有30亿次左右的那个阅读量，而是它的好几倍。你想奥运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竟然它的民众对它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及这个徐州的，为什么会如此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我想这个其中里面有几个因素在这里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被铁链锁住的那个妈妈 啊，真的是就像狗一样被对待，生活是非常的凄惨。第二个，那个被铁链锁住的妈妈，在那种被锁住的情况下面，还生了好几个孩子。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妈妈被获救之后，对人哭诉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然后也是有人写了一首歌哈，就是真的是啊，听了都是让人流泪的。那这是真的是他是对这个啊这个世界不要俺，就是对这个悲惨世界的这个呐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无数。有很多人哈，很多人认为这个被拐卖、被强奸、被人凌辱20多年的这个妈妈，应该是我说是应该是那个12岁时就被拐卖的那个少女李莹啊，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啊，引起了无数父母的作为父母的这个极大的愤慨啊，特别是就是还有很多那个啊姐妹们的这个愤慨，还有另外一个。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地方啊，地方政府对拐卖妇女、虐待家中女人，就把她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件事情，甚至地方政府都参与来进来，就是包容谋庇。所以，我以前这个是超过我以前的认知的。我以前认为这个拐卖妇女儿童哈，这个是人人当恨之的一件事情。我通过这次事情才发现，原来在一些地方不是这样子的。原来在很多地方，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可以被接纳的。我以前想，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被拐卖了哈，就是不能够跑出去跑嘛，对不对？你有腿为什么跑？我最近才也是通过这事情才发现，原来真的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原来真的是太复杂了。因为这个是这种对拐卖妇女儿童，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一个被接受的事情，是。整个村、整个镇啊，整个那个地方都在一起来包庇保，甚至是防止这个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逃跑。这个是远远就超过我以前的认知。我想啊，这次事情这么闹得这么大，我想也是对当地政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的态度和方式方法，这个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真的是这他呢。整个的这个事情的发展就超过了我们人最基本的良知，触及到人最基本的那个公义的认知。就是对这样的事情，有人可能还说哦，那是在抹黑中国。其实那个完全是乱讲。其实你要知道，关注这件事情最多的是在中国大陆的同胞，在微博上面，我刚才说过那个数据，在微博上面的阅读量超过100亿次，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大陆的同胞在关注这件事情，而不是海外的。另外，有人说啊，这个其他国家也有拐卖现象啊，为什么你不去报道其他的东西？这都是在哪些啊？就是混淆视听。是的，在其他国家地区也有这种拐卖妇女儿童的中心啊，但是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少有像这样。地方政府集体公开庇护这种伤死人性的这种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的地方。那对不起啊，我今天我这样讲可能会触动了有些人爱国的这个神经。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在教会这种公开场合评论一些社会事件，因为你们知道，在现在的这个信息社会里面，许多的信息是真真假假，真是难以分辨。但这次徐州的这事件让我不能不说话，因为这次的事件就是有太多的这个公开的证据，官方的几次公开公告啊，自我相继的自我否定啊，那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的，这个，所以说我可以这次我可以公开的来去评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徐州离我们很远，我们无能。也无力去直接去解决那个社会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为这类公然违背公义人性的事情为此发声呐喊，唤醒人民的这个良知，照亮黑暗的角落。因为在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个铁链女还在继续被残忍的蹂躏，成为性的奴隶，成为生育的机器，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我们不知道在中国还有多少个村庄和地方政府在这样官官相护。隐藏罪恶， 作为一个正直的公民，作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基督徒，这是我们需要去行的，这是神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约伯他不只是他不只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约伯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约伯的完全正直来自于他敬畏神，我们都知道要敬畏神，可是对怎样才是敬畏神就不一定清楚了。弟兄姐妹可以先思想一下，你认为的敬畏神应该怎样做才是敬畏呢？是参加主日崇拜就是敬畏神吗？是按时奉献就是敬畏神吗？当然也许有，但这个并不是敬畏神的核心要求。要更好的去理解何为敬畏神，摩西五经中的申命记其实讲的是比较清楚一点。以色列人被耶和华神从埃及拯救出来，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要跟随神。以色列人首先就要学习的就是要敬畏神，因为如果没有敬畏神的话，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再讲再多都没有用。在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这是在申命记当中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类似的经文，就是什么，你仔细看啊，就是你要敬畏他，然后马上接着的时候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都把敬畏和这些都是放在一起。总括来说，敬畏神，什么叫做敬畏神？敬畏神就是要谨守遵行的道，从他的话，侍奉神，依靠神，尽心尽性的爱神，这才是敬畏神的真意。所以敬畏神不是说我怕神，那个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只有怕的话，那我们可以躲得远一点啊，惹不起躲得起。如果只是惧怕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被迫的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心甘情愿的去做的事情。但圣经里面讲的是敬畏神，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去敬畏他。这个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真正的敬畏神是因为神是伟大全能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赐予我们人生命气息，他是圣洁公义的神，满有怜悯恩典和慈爱。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听从他的话，要用心的去爱他，要用力的去侍奉他。这是神对以色列子民的要求，也是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这是我们信仰实践当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说敬畏神不是说只是怕神，因为怕神的话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躲得远远，或者说你被迫的去做神啊，我没办法，我因为我怕你，所以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个是不是这样子？圣经从来没有用这种威吓的方式让我被迫的去这样。真正的敬畏神是我们从心里面真正认识神是谁，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属性，我们从心底里面发出，我们愿意去听从他，来去侍奉他，来信靠他，那才是真正的去敬畏神。如果说上面所讲的敬畏神是让我们要去做什么来表达我们的对神的敬畏，敬畏神还包括不去做神所恨恶的事情，就是要远离恶事。在箴言第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劝勉信徒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敬畏神也要恨恶罪恶，除去各样污秽的罪。这点对敬畏神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我们是敬畏神的，可是各样的恶事照样去做，这是敬畏神的样子吗？别人可能偷了东西，公司的东西我们也偷了，别人用保险来骗取保险公司我们也欺骗，别人撒谎我们也撒谎。所以这很多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有不敬畏神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要真的为自己，我过去做过哪些不敬畏神的事情，或者说我现在正在做哪些不敬畏神的事情。我们不要再像过去一样，没有敬畏之心，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约伯敬畏神，他没有贪婪，他没有拜偶像，他没有作假见证，他没有遮掩自己的过错，他没有欺软怕硬，他在神面前可以说是坦坦荡荡、问心无愧的。他可以与任何一个人告他的人，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可以对簿公堂。他说：“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任何诬告约伯的不敬畏神的罪名，最后都将反而成为神奖励他的一个冠冕，因为证明约伯是敬畏神的。所以约伯他可以在神面前坦坦荡荡，他一身浩然正气，所以神称赞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约伯的榜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应该是怎样，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虽然说离约伯的榜样可能还有很远的这个距离，但是我们真的不要灰心，我们要效法约伯这个艺人的行事为人，要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约伯他完全正直。第二个，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来看约伯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学习约伯的义。我们说约伯他是一个义人，他的义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严格要求要遵循神的心意，他也非常谨慎地教导自己的子女要过敬虔的生活，效法他的父亲作为一个义人。在约伯记第一章2到5节里面，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大大的赐福约伯，说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啊。所以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就是像一个君王一样。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在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妹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我这儿要用这段经文来看，我们要真的要效法约伯做一个做一个真的好的一个父母的榜样，让我们在家中学习怎样教导自己的孩子过敬虔的生活。约伯的儿女们，他们常常在一起吃喝，享受神对这个家庭的丰富赐福关于吃喝，我们也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只要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按清洁的方式赚来的财富，这是神的赐福，我们尽可以享受所得的，吃吃喝喝快乐，这个没什么问题。在传道书里面第3章说：“我知道世人或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这是在传道书第3章12节到13节里面讲的。就我们在劳碌中享福，吃吃喝喝，这是神的恩赐，这是肯定的。所以享受神赐的丰富，吃喝快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我们辛劳工作当得的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两点，要有一个平衡。第一，我们吃喝的时候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享受神对我们物质上丰富的恩赐。不要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自己的功劳归功于自己的勤劳、聪明、能干。若没有神创造条件和机会，若没有神的帮助，我们什么都不可以拥有。我想对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所以，不管我们拥有多少的丰富，我们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每次吃喝的时候要先感恩，特别是在家中，当我们与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习感恩神赐的丰富饮食。要不然，连孩子也一起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加拿大，真的是物质非常的丰富这是孩子是很容易不懂得感恩的，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第二，我们在吃喝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许多贫穷的人的需要。我们不要只顾自己享受，而不管别人生活怎样凄苦。说得更实际一点，我们可以常常邀请身边认识的朋友、邻居与我们一起享受神的恩赐，这是非常容易做得到的。对于远一点不认识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奉献给教会和宣教机构慈善机构来帮助他们。有一次在祷告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谈到这点的时候，我就说了一点，就是 我们不要只顾利用神给我们的赐福来升级我们的生活。注意听好，我们不要只顾神给我们的赐福来升级我们的生活，比如升级我们的房子、车子等等。我们同时也要升级向神的奉献，不要只停留在原来最开始一点点的奉献上面。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说的哈。我们享受神对我们的赐福，这是应当的，没有问题。我们升级我们的生活标准，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如果神已经赐福给我们，我们升级神给我们的生活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升级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时升级对神的奉献。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只升级自己的生活，对神的奉献却从来不升级过，还停留在原来的非常起初的一个一点点的奉献在上面，这是不合宜的。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哈 ？OK，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约伯担心自己的子女在吃喝享受神的恩赐的时候忘记神的恩典，以致可能骄傲沉浸在享乐当中，甚至可能犯醉酒的罪、鄙视穷人的罪、无怜悯的罪。所以约伯要常常提醒他的儿女们要自己要在神面前反思自己是否在吃喝的时候有得罪神的地方。父母对孩子这样的提醒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做父母教导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箴言22章第6节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么怎样教养？就是教养他们要遵循神的话。我们作为父母的，大多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和技能的发展，而对孩子如何走遵循神的道却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对吗？我们自己每个月做父母的，或者是不管你现在孩子是已经长大了，但是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做的？我们是不是花很多时间注重孩子的学业和技能的发展，而少注意让孩教导孩子去走遵循神的道？约伯我们知道，约伯刚才我们看到神赐福约伯很多的产业，哇，那几千头驴、几千头羊，哇，这是好多。约伯要说忙的话，约伯是非常非常忙的，对吧？他真的，他要管理很大的家庭，很多的财产。要说忙的话，约伯觉得是比我们当中的所有人估计都会忙的。但是他再忙，他都没有忘记要提醒自己的儿女要自洁，要效法自己敬畏神，不做恶事。这是对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经常用借口说我们太忙了，没时间管孩子。啊，即使管孩子，也就是管孩子的那个，哇，他的学习怎么样啊，就技能怎么样。但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注重孩子的这个遵循神的道呢？所以真的我们要去思想。不但如此，约伯提醒他的儿女们要自洁，他还清早起来，然后为他的每一个儿女献燔祭，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他担心他们犯了罪，内心隐藏着背叛神的意念。这个为儿女们献上燔祭已经成了约伯的一个习惯。这种我们从约伯身上看到一位如此敬虔的父亲，如此爱自己儿女父亲的这么一个好的榜样。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们要去想，怎么样的爱孩子才是真正的爱？约伯他不只是孩子的父亲，也是家庭中的祭司，在神面前为他和全家所犯的罪求神赦免。这是约伯爱自己家庭、爱自己孩子的方式，要教养自己的孩子的方式。我们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呢？给他们提供他们想要的，给他们找最好的老师，提供最好的培训，这些没错。但我们有在神面前为他们常常祷告，有为他们祷告吗？我们又是怎样为他们祷告的呢？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也是罪人，他们也常会犯罪。我们到底是怎样爱自己的孩子为他们祷告呢？我们真的要在借助这些经文，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爱孩子的方式对吗？我们以前还是现在，我们爱孩子的方式对吗？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爷爷奶奶的，那么现在爱你的孙子的方式对吗？ 对，其实我每次在读到约伯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怎样才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的父母可能很多都是没有信主，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是需要从头学习如何按照圣经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我们以前没有信主讲，我们真的是没有真正的智慧来教养孩子。但是现在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知道有圣经，神已经把这些智慧给我们，真的我们就是要按照圣经来教养孩子。如果圣经，神已经把这些智慧给我们，我们却不运用，那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就在神面前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像约伯一样，关心孩子的属灵生命状况，常常提醒孩子们要自己。要常常为孩子们祷告，不要犯罪得罪神，不要远离神。那每次我在讲到关于这个教育孩子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心里面就是有些忧伤，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家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很多家庭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你是非常清楚你的孩子现在在哪里，比如说今天是星期天。你的孩子有去教会吗？有去参加崇拜吗？还是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相信你应该是知道的。他们弃掉神了吗？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基督信仰经过2000年，好不容易才传到我们华人身上，难道就从我们这一代就断掉吗？花了2000年时间了，才传到我们身上，难道就从我们这一代就断掉了吗？我们的孩子到底在哪里？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的孩子，趁他们还没有走得太远的时候，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身边来，敬畏神，走属神的道路。对于约伯这样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不行恶事的义人，谁最不高兴？我想在第1章6到7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众子在这儿是指的是服侍神的天使，因为在希伯来书1章14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但是我们问题是在这地方为什么撒旦也困到这些天使当中？为什么神不把他赶走？这是我们常常在读到这经文的时候会问的一个问题。我想在这个地方，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刑罚撒旦的时候还没有到，神是允许撒旦到神那里。撒旦就是魔鬼，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我们知道撒旦他原来是一位天使长，他因为不服从神的这个权柄，想要挑战神，然后被逐出神的国，然后他就到世上来要迷惑众人，跟他一起背叛上帝。在约伯记里面，撒旦也困在天使当中，不是要来服侍神，而是要来挑战神，要来控告神的儿女。神为撒旦说：“他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旦的回答，感觉这个世界全是他的，在他的掌管之下，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好像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好像挺自由的哈。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最喜欢吞吃义人，因为义人是属神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当心的，要时刻谨防这个撒旦的作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是讲撒旦作为讲的，一般不是讲的很多。我今天要把撒旦与义人约伯放在一起讲，是希望我们能够识别撒旦对义人的攻击，不要落入撒旦的计谋里。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像约伯这样的义人，除了自身要遵循神的话，行在神的道上以外，我们也一定要防备撒旦的攻击，因为撒旦的攻击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只是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也有看不见的灵魂世界。撒旦就是属于那不可见的灵魂界，真实存在的势力，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 撒旦会在地上走来走去，忙碌寻找可以攻击的义人。他攻击的方式可以有很多，比如说利用我们对圣经真理的不清楚来引诱我们。比如说他在伊甸园里面，他引诱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就是让夏娃去怀疑神的话。比如说撒旦他也会用今生的财富尊荣来引诱我，说只要你向我下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比如说当我们听见一句不喜欢的话啊，撒旦也可能用那句话来激动我们生气发怒等等。比如说当我们看见别人过得比我们好，撒旦就会激发我们的嫉妒心或恨的心。所以这很多时候撒旦都可以利用我们的任何的一个空隙，然后来寻找机会来攻击我们，借着谎言或欺骗引诱我们去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远离神，怀疑神，甚至抵挡神。撒旦他是恨神的，他也恨属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撒旦他是用这样的欺骗诱惑的方式来攻击义人，而不是直接来攻击我们，这点要留意哈。撒旦是用欺骗引诱的方式来攻击我们，而不是来直接攻击我们，使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要记住一点，若没有神的允许，撒旦纵然比我们有能力，但他也不能够直接伤害我们。若没有神的允许，撒旦纵然比我们有能力，他也不能够直接伤害我们。若我们没有中他的诡计，主动打开城门迎接他的话，撒旦也不能够控制我们。撒旦的诱惑是真实的，但我们若听从他，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撒旦头上啊！说你看他诱惑我，所以我犯罪了，这都是撒旦的问题，跟我没什么关系。大家记得这个，谁是这样推卸责任的？夏娃就是这样推卸责任的。夏娃说、哦、这个不怪我，是撒旦那个蛇引诱我才吃的，对不对？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要知道在这张撒旦的诱惑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接受这个诱惑去犯罪，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全部推在撒旦头上，所以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在事情上面一定要分清楚。所以任何敬畏神的义人，我们都要防范撒旦攻击的这个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时刻警醒。我们要靠着圣经的话识别撒旦的攻击。撒旦在旷野三次试探耶稣，都被耶稣用圣经的话识破并且击退，耶稣为我们做了最佳的榜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谨慎，不要做了撒旦的帮凶。有些信徒如撒旦一样，看起来是很忙。注意啊，有些信徒看起来是很忙啊，像真的是像撒旦一样，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但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专挑别人的毛病，在信徒当中散布闲话，挑起争端。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说我们教会啊，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会看见这种情况。真的就像撒旦一样，走来走去，什么事情不干，专挑别人的毛病，在信徒当中散布闲话，挑起争端。真的，对这样的人，真的我们要劝诫他，要安静，多做善功，少说闲话。如果他不听从我们劝勉的话，就要把他不和他交往，让他自觉羞愧。在约伯记一章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这样问撒旦，不是神故意让撒旦注意约伯吗？挑起撒旦的仇恨吗？是神早已知道撒旦来的目的就是要控告义人约伯，所以神这样直接问撒旦是要揭开他邪恶的这个目的。然后撒旦回答耶和华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吗？你岂不是用四面圈上篱笆护卫他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回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嫉妒神称赞义人约伯，他控告约伯的敬虔是非常虚伪的，因为神赐福了约伯，所以约伯才敬畏神。 这是撒旦这样控告约伯的。同时这句话里面也看出另外一层意思，撒旦也在挑战神，控告神用祝福来牢笼人，挑战神赐福人的动机是不纯的，这是撒旦非常阴险的地方。所以你看他这一句话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控告，一个是在控告约伯，一个是在控告神。所以撒旦的名字就是控告者的意思，真是名副其实的。撒旦在竭尽全力挑拨神与义人约伯的关系，这不是撒旦第一次挑拨神与人的关系。在伊甸园里面，神挑拨夏娃，怀疑神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是因为神太小心眼了。他对夏娃说，他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一样知道善恶。这就是蛇在挑拨这个夏娃与神的这个关系。神的意思，那个蛇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在吓唬你们，不让你们吃，因为怕你们吃了跟他一样有能力分辨善恶。神是非常小心眼的。神，那个蛇成功挑起了这个夏娃的欲望，想要与神一样分别善恶，那个罪恶的意念就产生了，人与神之间亲密信靠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就是从这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开始，就是瘸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人类从此走上背逆神的道路。撒旦还想故技重施，在神面前挑拨神与约伯的关系，但他真不知道他是在对神对谁说话，他真以为自己是世界的王，可以在神面前为所欲为。可见他没有真正没有从自己的悖逆当中悔改，他仍然不服从神的主权或能力，这就是撒旦的真实面目。他要做垂死挣扎，在他被彻底毁灭之前，要拉更多的人下水跟从他一起抵挡神。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也看到许多撒旦挑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挑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比如说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他挑拨我们说，你看你信主了对不对，你看你还是会犯罪，你永远是一个罪人，你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你永远是一个失败者，神不会拯救像你这样的失败者。我们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撒旦这样来告诉我们，这样讲来挑拨我们对神的这种信靠。比如说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撒旦挑拨我们说，你信主了，你看你还是会遇见困难吧对不对，你看那些不信主的人也一样啊，你信或不信有什么一样，你看你信主了也遇到这些困难，表面神已经不爱你不帮助你了，是吧？这些都是这个撒旦在挑拨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人也在像撒旦一样挑拨挑拨。比如说有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弟兄姐妹有的弟兄可能来在背后有人来到你面前挑拨你说，哎，那个谁谁谁他在背后说你坏话你要留意提防他哦。然后呢那个人又去转过去对那个人说，哎呦，你看那个人他在背后说你坏话哦，你要提防他哦。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我自己就是真的过去亲自经历过，我成为这个挑拨离间的受害者，同时也成为挑拨离间的帮凶，正是求神赦免过去所犯的这些罪。所以我讲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活生生的会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留意这种撒旦的这种挑拨离间挑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挑拨人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我们不要撒旦挑拨离间的受害者，我们更不要成为这个撒旦挑拨离间的这个帮凶。这是我要借着这些经文要提醒弟兄姐妹。在第十二节，耶和华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与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神对撒旦说的这句话也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好像神中的撒旦的这个计谋被撒旦成功挑拨离间与约伯的关系，使义人约伯陷于苦难当中。会不会有人会这样想，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耶和华神就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 因为撒旦比神还厉害啊，这个。基本神接受了撒旦的这个挑拨，然后去把苦难加在约伯身上。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他是真神，他早就识破撒旦的阴谋计谋，他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撒旦也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兴高采烈的去开始逼迫苦害约伯和他的家人。但在这里面有几点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神，更好的去。更多的去认清撒旦的真实的这个面目。第一，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撒旦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没有神的允许，撒旦什么也做不了。是神同意撒旦去攻击约伯的。如果没有神允许的话，撒旦是什么事情做不了的。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并且给撒旦设定了他可以做的这个范围。”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任何的患难若不是神允许，没有谁能够加害于神的儿女。第三，撒旦再有能力，毕竟是受造之物，他不能够看透或者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他能的话，他便知道约伯不会在压力下面屈服的，所以他不知道约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但是神是知道的。第四，神允许撒旦试探约伯。神不知道约伯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些试炼，神不用试验约伯，他早已知道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神是早就知道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试验约伯？这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问的一个问题。有人说啊，神试验约伯是因为想看看约伯他到底他是不是是不是敬畏神？神其实早就知道，他不用。去试验他，然后他知道约伯是不是试验神，是不是敬畏神？神不用去试验他，神早就知道试验的真正的目的。我再说，神试验约伯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约伯他自己知道，是为了让约伯知道他自己的属灵光景、属灵状况是怎么样子，让约伯知道更加认识自己的软弱，要更加认识真神。所以，这约伯在经过试验之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是神试验约伯之后的果效。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知道，神试验约伯，并不是神不知道约伯能不能够经受这试验，而是让约伯知道他自己的软弱，让他知道更好的去认识神，这才是神试验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的目的。所以，神其实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试验的目的也是这样子，在我们经过试验之后，要叫我们的信心更加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还最后一点，神让我们所经受的试验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神的恩典和慈爱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撒旦，也不要害怕受试验。撒旦在神面前真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坚信神掌管一切，撒旦也不例外。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接着这几节经文，11节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约伯他如何面对撒旦的苦害，我下次会分享。我不是讲如何面对苦难这个话题，我前一次讲道里面已经讲过如何面对苦难的问题。我要从约伯受的苦难当中讲为什么要信靠上帝。这是我下次要讲的。我把今天讲的这个信息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做一个完全正直的义人，完全只在道德上的完全。我们要全心全意以神的道德标准和真理为行事为人的准则。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准则，但要做一个完全人，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公民，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品格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义人。敬畏神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听从他的话，侍奉神、依靠神，尽心尽性爱神，这是敬畏神的真意。我们要在家中做一个教导自己的子女过敬虔生活的义人，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行在敬畏神的道路上面。我们要防范撒旦的引诱和攻击，要靠着主、圣经和圣灵的能力，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不要成为撒旦的帮凶。 四处挑拨离间，破坏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的关系。我们最后要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所经受的苦难都是神所允许的，神的恩典或怜悯够我们用。我们要一直持守一人所要走的道路，不要胆怯，也不要退后。最后，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如一人约伯一样，对他的称赞一样，要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啊，真正能够活出圣经的教导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约伯记的这11节的这个内容，我们交在你手里面。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都像约伯一样，做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么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义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诱惑和试探，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等主再也来的时候，得着你的称赞，得着你给我们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有软弱的，主啊，求主你赐力量给我们。我们有疲乏的，求主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